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上礼拜我们介绍过圣咏第113首，它的翻译、它的文体，还有它的背景。今天我们可以对背景做一个结论，就是这首圣咏它有很多元的背景，有雅纳颂谢诗的一个背景。就是撒母耳的母亲雅纳，他的感谢的诗，还有圣名的神学，第三个还有这个悔改者忏悔的人将获得幸福的主题，就是知错能改的人，他们会得到神的举扬，得到神的祝福。那我们特别看了以赛亚先知书第40章就是讲到充军回来充军快要结束的时候，这些以色列人或者充军之后，我们叫他犹太人，他们的感觉，他们觉得他们已经为了这个犯罪而付出了代价，就是充军的代价。现在神已经觉得够了他们已经付了双倍的惩罚，现在神开始去眷顾他们，想到他们，要给他们祝福这样的一个主题，就是第二个以赛亚的主题那我们也看到以赛亚第57章等等，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去了解这首圣咏第113圣咏它的背景可以说有充军之前，然后到充军之后。的那年代或者是那些背景都把它涵盖起来，等于说他的写作的一个背景有这个一大段的时间从充军之前到充军之后，也可以让我们知道这首圣咏是那么的叫人喜爱所以有不同的时代的人他们都不断在用这首圣咏。甚至乎在里面把自己的重点呢，给放进去又或者是用来表达出来那今天我们要继续讲，就是每一句话的意义圣咏里面的每一句话每一节它的意义请大家一起跟我看第一节在四高的968页四高的翻译阿肋路亚。上主的仆人，请一起赞颂，请一起赞颂上主的圣名。这里的哈利路亚，当然就是希伯来文的，请你们赞美上主哈利路亚。我们见过很多次了后面的上主的仆人，请一起赞颂，其实在原文来说也是哈利路亚。为了抑制我们可以把它这样去念出来，就是用赞美来翻译上主的仆人，请一起赞美，请一起赞美上主的名圣名，让大家知道原来还是同样的字哈利路亚这个字在后面，所以从太阳东升到西青，就是地方从东边到西边，愿上主的圣名受赞美。所以赞美就是哈利路亚的翻译。要是我们能够把它都这样来表达出来的话，就知道原来第一节到第三节果然是不断的重复哈利路亚赞美上主那所以就是这个哈利的里面的第一首圣咏确实有这个特征上主的仆人有什么意义呢？原来上主的仆人广义来说是可以指所有的信众狭义来说的话就是神职人员我们可以在圣咏134跟135里面都可以找到像类似的一些讲法那在圣咏134我念出来第一节，上主所有的一切仆人请赞美上主，夜间 侍立在上主殿的人请赞美上主，显然就是把所有的信众都点名点出来了。首先讲所有的信众，上主所有的一切仆人啊，后面那一部分呢，特别是针对神职人员，因为他们晚上要在圣殿值班，所以夜间侍立在上主殿的人请赞美上主啊。那我们因此啊，可以把这个圣咏113的第一节上主的仆人这句话解读变成是涵盖所有的信众，也特别指神职人员啊，都可以包括在里面。第二节，愿上主的圣名受祝福啊，从现今直到永远啊。那受祝福，祝福的意义啊，我们已经讲过啊，在这里啊，就不再重复啊。第三节，从太阳东升直到西青啊，它的原来的意思啊，就是一个地方的讲法啊，从东方到西方啊，从太阳日出的地方到日落的地方啊，愿上主的圣名受赞美，从日出到日落。这是一种非常美的一种讲法啊，我们可以跟后面的跟圣咏啊第五十首啊，在前面啊第一节可以做一个对照啊，第五十首啊第一节也提到这样的一个讲法啊，是圣咏的相当普遍的讲法啊，在890页啊，上主全能者天主出令传召下土，由太阳的出处直到太阳的落处啊，后面就提到这个应该赞美神等等啊。要是我们对照其他的圣经的经文啊，我们在这里啊可以特别指出来，有一位先知叫马拉基亚先知啊，这一位先知啊是先知书里面的最后的一位。就是12个小先知里面的最后的一位先知，非常的重要。在马拉基亚的第一章啊第11节，就是在诗高的1497页啊，我们可以找到啊类似的讲法，就是针对这个太阳啊，从这个日出到日落，到处有人为了神的名而祭献啊，有这样的一个讲法啊。我们把这一段给念出来啊。诗高给的标题是预言新的祭献取代旧的祭献啊，这是新约取代旧约的意思啊。11节，因为从日出到日落，我的名在义民中大受显扬。到处有人为了我的名焚香献祭，并奉献洁净的祭品，因为我的名在义民中大受显扬。万军的上主说，要是看这个诗高的注解是很有趣的，因为他提到这一段呢、啊、是暗示啊将来啊在全世界各地这个弥撒大祭，就是天主教的弥撒啊大典呢、啊，每一天啊都有人重演，等于说，每一天世界各地啊，全世界各地啊，地球上面的各地都有人啊，每一分钟啊给神奉献弥撒啊，有这样的一个注释啊，我们可以从这一段看出来这个想法。从日出到日落啊，等于说是不分时间啊。要是对照第二节，不分空间，对不起啊。要是从第二节来看，不分时间，我们可以这样去了解：不分时间，不分空间，神不断的给他赞美，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讲法啊？因为神是永恒的，神是不受时间跟空间的一个限制的。 这是神应该有的赞美。神的本质就是超越这个时间空间。我们给神的赞美也应该超越时间跟空间。要是我们回想啊，以赛亚先知书第六章里面就提到色拉芬天使不断的给神唱圣圣圣啊这样的一个讲法。事实上是非常有启发性的。我们在教会里面呢就有人啊特别在修道院里面模仿天使的生活。天使就是不断的歌唱神的伟大。不断的赞美神。那为什么呢？因为神是超越时间跟空间。给神的赞美啊是永远不够的。我们人做不到叫你去跟着这个时间去跑。不断给神赞美啊，事实上是做不到的。所以啊，念到这里，让我回想起来，在圣体瞻礼，对圣体有一个敬礼的经文，是一位神学家多马斯啊，他写出来的，就是西翁请赞美救主啊，拉丁话叫 Laudation Salvatorem。我们一般来说啊，这样的一段经文啊，西翁赞美救主啊，我们最熟的就是它中间的一段啊，请看天使的食粮啊，变成旅途中的人的食粮，是真正的子女的食物啊，食粮不可以给狗吃啊，不可以给狗，等于说啊，不可以糟蹋。不可以把它糟蹋啊，这是在圣体瞻礼里面呢，我们念到的而且非常的美的一段啊。事实上，这一段经文呢，只是它中间的一部分。它最开始的时候啊，它有一段经文，它提到你怎么样赞美啊，都是不够的。在这个他是这样讲啊，在原文啊，在这个他是拉丁话叫 Laudation Salvatorem， Quantum potes quantum ode tantum ode quia magis omni laude nec laudare sufficis。 他的意思啊，就是西翁，请你赞美你的救主，你能够赞美多少的话，你就尽量勇敢的去赞美吧，尽情的去赞美吧，因为神是比任何的赞美啊还要伟大的，你怎么样赞美啊还是不够的，所以这个从日出到日落，从今天到永远，这样不断的赞美，事实上是表达出来，人是很微小的，怎么样去赞美啊，好像还不够。神还是更大，人的语言，人的力量是很有限的啊。刚才我念到的那段的拉丁的一个圣咏啊，事实上啊也可以把它给唱出来啊。就是过去的葛利果圣歌啊，就是西翁赞美你的主，你能够赞美你就尽量去赞美，因为它比所有的赞美还要大。你的赞美是永远不够的啊。他是这样唱的啊。Laudation Salvatorem, Quantum potes tantum ode, Quia magis, 我再看。他是这样子啊。Quia magis omni laude, Nec laudare sufficis,对不起啊，是后面两句啊，是应该这样唱的，这是像我刚才的唱法啊。他是 Quia magis omni laude， 因为他比所有的赞美都要大，然后赞美也是永远不够的。我就用这样的一句话啊，这是多马斯的一个歌词啊，来反映出来为什么我们念到从今天到永远去赞美他，从东方到西方不断去赞美，就是表达出来我们人对神的赞美啊是永远不够的，神是不分时间空间，也是表达出来人类团体合作的一面。 既然我们一个人无法给神所有的赞美，所以就应该要分工合作。今天我们是在这个地方赞美，明天我们也知道下一分钟很可能是别的一个地球上面的别的一个地方的人给神赞美。那我们人类是一家这人类团体是一家一家人各地的人一起来合作，给神有不断的继续的持续的赞美这个也是可以从第二节跟第三节间接反映出来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讲法。所以人类应该是合作的这个一个关系现在把这个第一节到第三节邀请的部分呢，我们就讲完了。后面第四节到第六节就是讲赞美的理由。上主高越列国万邦，他的光荣凌驾穹苍。第一节是表达出来赞美的动机因为神是伟大的超越万邦等等。要是我们对照圣经其他的地方来做一个补充，其实他神何止超越万邦万邦根本呢无法跟神去来相比的，因为万邦万民呢只是空虚只是一个虚无所以也是从这个意义去解读超越万邦，等于说在神伟大的神面前万邦只是一个虚无是这样的一个理解的一个方式是无这个超越的一个程度是无法去衡量的是因为根本不成比例这样的一个讲法，我们可以在以赛亚先知书第40章在里面可以找到这样的一个表达像在40章的15节，在诗高的1189页我把经文给念出来看那万民像桶中的一滴水，如天平上的一粒沙，看岛屿重如一粒灰尘，黎巴嫩不够当柴烧，其中的野兽不足做燔祭，万民在他面前好像乌有在他看来只是空虚尽无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原来神是用这种方式来超越万邦。神虽然是那么的超越，但是另外一方面呢，神的光荣倒是处处可见倒是处处可见，到处都有他光荣的一个踪迹人人可见，处处可寻所以在第五节第六节就是表达这样的想法第五节是没有人能够跟谁跟神相比，第六节是神他会眷顾世界上面所有的人。所以诗高这样翻译，他必会垂目下视，观看上天和下地，他的眷顾处处可见。今天先讲到这里。